我们的色身啊，它是由这个地水火风四道所构成，而这个四大呢，它的一个结构体呢，是跟你的烦恼跟业力有关系。我们一个人烦恼越重的人啊，他那个地水火风的结构啊，就比较粗重性。那你烦恼比较淡薄的人，他的四大的产生的力量就比较轻安。你看你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啊，你就觉得浑身不对劲，因为你那个时候烦恼很粗重，所以你那个地水火风表现出来是很粗重的啊。慢慢的你开始拜忏甚至打坐以后啊，你经常打坐的人，你的色身会比较清安。虽然说不可能没有病痛了，但是你经常打坐的人啊，你的身体结构啊，那个四大啊，就有一点随顺于这个禅定的四大，它有比较精妙的色身产生。那么极乐世界的色身呢，它本身是一个什么结构呢？无量寿经上说啊，它是一种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。清虚之身呢，是指的它非饮食所长养故啊，它不是饮食所长养的啊，饮食所长养的是一种很粗重的啊。第二个无极之体呢，指的是无老病之干扰，所以无极之体。也就是说呢，极乐世界的果报体，因为它不是胞胎所生，它是莲花化身的，是弥陀的本愿的法身所变现出来的。这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，它的结构体啊，照这个无量寿经的形容是若有若无，如梦如幻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果报体，它产生一种快乐的感受。那么这种快乐的感受，在无量寿经当中做一个比况，他说啊，世间上的小国王的色身啊，他那个地水火风的四大，跟转轮圣王的地水火风的四大，就像乞丐跟国王一样的差距，福报力不同。那么转轮圣王跟这个天王的色身啊，又像是乞丐跟国王的差距。那么转轮圣王跟这个天王跟阿罗汉的色身啊，又像是乞丐跟国王。那么阿罗汉的色身跟极乐世界的色身比起来，又像是乞丐跟国王。所以我们讲极乐世界的果报体这么长，那么你今天这个果报体要用很久啊，你这个我们讲借假修真，借假修真啊，这个色身要提供你在极乐世界哦，一下子在极乐世界修学念佛念法念身，一下子跑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，一下子跑到众生的世界去度化众生，你都必须靠这个身体来支持你。那当然你会说，那这个身体到底它释放出来的感受是什么感受？这个地方讲出一个消息，讲出两个消息。第一个，极乐世界的色身给你的感受是安乐的；第二个，它这种快乐是极静的，不是躁动的。我们一个人啊，我们内心的本性啊，人都有他的本性。什么叫本性？就是没办法改变的。你怎么修行没办法改变？我们这个明了的心呢、啊，在痛苦的地方啊，我们会躁动不安，想要离开，这个是没办法改变。我们到了一个快乐的地方，我们就想要安住下来，这个也是没办法改变。我们的人的本性呢、啊，是想要离苦得乐的。所以你太过于痛苦啊，有助于你修出离心，但是对你生命的安住是有障碍。当然了，说啊，身为一个菩萨，你不能让你的身心世界长期处在痛苦当中。他说你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啊，太过痛苦啊，对你发菩提心会产生障碍，因为你太痛苦了，会产生偏激的思想，你很难去产生大悲心。你很容易升起出离心，但是很难生大悲心。好，所以这个当然你说那个天上的果报体很安乐，但天上的安乐是躁动的，这个不可以， 因为那种躁动的果报体啊，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烦恼。极乐世界安的是极静的，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它是极静的安的啊，就好像是漏尽比丘入涅槃的快乐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果报体它有很多作用，它后面会讲啊，这个果报体啊它后面啊会讲很多它的一个妙用啊。那总而言之呢，极乐世界它给你这么一个长的无量无边阿僧祇的寿命当中没有病痛，那么光明的照射感到身心柔软，而且又释放出快乐极静的感受啊，这个就是你的未来的正报身心的相貌。好，我们看第十八页，供养诸佛业，看经文。
得佛，国中菩萨成佛神力，供养诸佛一时之请，不能遍至无量无数亿挪由他诸佛国者，不取正觉。
这个极乐世界的一个其中一个菩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啊，做什么功课呢？就是供养诸佛啊。这个不管是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啊，经常提到供养诸佛啊。那么当然，这个地方它是有积极福德资粮的目的啊。我们看经文，在我成佛世界当中呢，国中的菩萨，那么这些菩萨呢，成佛神力，哎，这句话很重要了。所以你以下的功德啊，是怎么有的呢？是仰仗弥陀的本愿的加持。那么在佛力加倍当中呢，你会有两种很殊胜的功德。第一个，供养他方的十方诸佛啊，供养十方诸佛啊。第二个，一时之情啊，在一顿饭的时间这么短啊，就能够遍至无量无数亿的诸佛国土。这个地方指的你这个供养的时间特别的快。我想我们今天在了解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在供养佛陀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有两件事要注意。第一个是供养诸佛，第二个一时之请。好，这个愿文有两个。我们一个菩萨一时要有一种很多的庄严的啊，这个庄严当然是福德所成就的啊。那么当然福德当中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供养佛陀了啊。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公案给大家做参考啊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四谛怀疑啊。其实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他有很多很多的四谛怀疑，因为他这个第四天很多了哈。其中一个四谛怀疑，他本身是没有学佛的。那么这个四谛怀疑呢，他有一天呢、啊，跟这个天人在唱歌的时候啊，突然间他感到啊，自己啊五衰相现。怎么回事呢？头上花萎，他头上的花啊慢慢枯萎，甚至于掉下来。第二个，腋下出汗，天人本身是不流汗的，那么这个时候他身上开始出很多的臭秽的汗。很多的天理啊就不喜欢他离开他，腋下出汗。第三个，衣裳污秽，他的衣服开始产生很多很多的污秽的颜色出来。第四个，身失光明，他身上的光明慢慢的暗淡的，甚至于消失掉了。第五个，不乐本座，天人一般来说都是有一个台座啊，他成了这个台座，到处的游行啊。那么他这个本座坐不住了，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天福将尽了，譬如啊仰天射箭啊，这个箭已经到顶了，开始要掉下来。而更糟糕的是，他知道他来生啊要投身在一个乡下一个母猪，这个母猪总共怀的六胎啊，其中一胎，你看这个落差很大，从天人到这个变成一只猪啊，所以他非常恐慌。这个时候他就跑去找其他的四谛怀应的天皇说，我的天福将尽了，你们可不可以救救我。四谛怀应说，我们虽然有广大的神通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延长你的寿命。那么这样子好了，你去找大梵天，大梵天那是三界之王啊。那么他去找大梵天的时候呢，大梵天也是说，我虽然有种种的神通，但是我也没办法延长你的寿命。那么说这样子好了， 在娑婆世界啊，有释迦牟尼佛出世啊，你要去跟他皈依啊，有很大的福德啊，可以救拔你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释迦牟尼天福将军的释迦牟尼呢，就趁他的神通力啊，赶快飞到佛陀的那个金色去。这个时候佛陀刚好在说法，那么他这个时候寿命将近了，用他最后的力量呢，就至诚的顶礼佛陀，那么嘴巴就称念南无佛一声，就死掉了。死掉的时候，因为他临终的时候很虔诚的深夜礼拜、口业的称念跟意业的皈依啊，所以他投身到这个母猪的地方的时候啊，他的福报增加了，所以这个母猪啊就非常的躁动不安，就到处跑，就把这个主人的这个花瓶打破了，主人一气拿棒子就把他给打死了。打死以后，这个其中一个胎儿就流产掉了。结果释迦牟尼他就从胎儿死掉当中呢，又回到他的本位，又做释迦牟尼。你看，面对一个庄严的佛陀，你看至诚的礼拜、称念、皈依，换成一席的释迦牟尼的果报，这个就是供佛的功德。好，好，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，好，休息十分钟。